Hello， 我是节目主持人 Shelly。 闺蜜的海外私房话是一个分享海外求职、职场、创业以及生活记录的节目。如果呢，你计划海外求职，或者是在海外生活想要来一点正能量，甚至开始自己的创业计划，都欢迎收听本节目哦。希望我们的陪伴能让你变得更有力量。你现在收听的是闺蜜的海外私房话，我是节目主持人 Shelly。 我相信后这阵子因为疫情整体的一个刺激之下，还有整体大环境的推波助澜，其实大家可能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可能都多了一些不安全感，然后呢可能会开始想要去找寻一些机会，看自己可不可以做一些 side project 啊。那我现在目前听到最多的呢，大部分可能是从经营自媒体开始，或者是想尝试做这个电商，包含我自己也是。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台湾国内的平台嘛，在美国呢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亚马逊了。那目前我想很多在海外工作或者是生活的人可能就会开始思考，能不能靠自己目前所在地的一个优势去找一些商品来贩卖。所以呢，这一集呢，我就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启动电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Gary。 他的品牌呢非常成功，跨境目前做到全球13个国家。他同时呢也是 Podcast 跨境电商聊起来的主持人。我自己本身就是从他的这个音频节目认识到他的，也是他的忠实听众。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他的故事。他的故事非常的激励人心，因为他曾经在两年内呢就换了6份的工作，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没办法融入传统的办公室文化，好像也找不到工作的乐趣。那一直到他接触电商之后呢，他算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所以呢希望这一集能够帮助大家，如果你现在也觉得有一点迷茫，或者是觉得说好像找不到方向，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像不是这么适应办公室生活的人，也许你可以来听听他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以前是先念建中，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太不喜欢念书了，所以后来我的大学我就去念了这个休闲运动管理学系，然后当完兵之后我就去瑞士去念研究所，然后是念这个饭店管理。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不太喜欢死读书嘛，就喜欢有一些人与人的互动比较相关的一些产业，然后就选了饭店管理。回来台湾之后就当然有做了跟饭店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是在饭店工作，然后也有做过一些订房网站的这些代操，像是去帮业主去上这个 Agoda 或是 Booking.com 的平台等等的。然后后来也换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像是国外业务，然后我也做过这种手摇杯开店的这种这个特别的 program， 然后我也做了这个品牌公关的公司，然后也有做了科技业务。所以其实我有讲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我换了这么多工作，或者是我的学术背景，其实都不是跟电商有相关的这种经验，可能现在这些学校也都没有任何电商的相关的科系吧。所以我觉得我想告诉大家说，就算你没有任何电商相关的经验，其实你从现在从零开始去学习，也都是有办法能够从头来过，从头来自行这个做一些创业。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过去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其实你最早是饭店休闲管理的，你后来从瑞士念完书之后回来台湾工作，你当时是为什么觉得一直没有找到自己心中的那种热忱？
确实我觉得一来是整个大环境啦，然后二来就是可能薪水确实是比较低，就是等于说你要往上爬是真的是蛮困难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才一直去尝试着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那后来为什么会接触电商，其实这个说起来也是蛮有趣的。那时候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这个科技业的业务，那时候其实是蛮受主管重用的，就是主管很喜欢我，然后也很喜欢把事情交代给我让我去处理。那时候我换了这么多工作之后，最后一份工作终于找到了一个受主管重用的一个职位，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时候以为说我之后的人生都会在这间公司度过，结果直到有一次我在瑞士的同学会，遇到了我当初的一个室友。那时候我们在瑞士我们是两人房啦，然后我们就是 住在同一间里面。我那个室友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亚马逊的一个 YouTube 影片，那这个影片主要是在讲这个Amazon FBA 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它主要就是介绍说哦，透过亚马逊如何透过亚马逊来把你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哦，那我看完这个影片之后觉得很有趣。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其实那一次的同学会晚回到家大概都是十一十二点了，很晚了，然后那部影片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是还蛮长的。结果我竟然回到家之后很累了，因为太有趣，我还是把这部影片给看完了，我看到两三点。那看完这个影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告诉我说哦，做亚马逊其实它是只要照着一个方法去做就大概率会成功的一个品牌。那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点啦，因为毕竟以前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以前的公司，那种我们都觉得说在做行销很大部分都是哦，你感觉怎么做会比较好。对，很多时候都是哦，你感觉怎么样？可是其实现在的这种电商，其实更多的是让数据去说话哦，包括看你的这个购物车，点击率，或者是看你的这个转换率等等的，很多都是看这个数据。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科学的一个东西，它不再像是以前的传统的行销会跟你说哦，我们要先让客户感觉到你啊，让客户看了很多你的产品啊，那客户才会购买。我以前都是感觉，那现在这是很科学的，所以我对于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然后接下来我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下班回家，大概那时候就是下班回家就八点半九点吧，然后我就每天从大概八点半九点一路看这些影片看到十二点，然后假日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面，因为假日也没有事情做嘛，我就待在家里面看了一整天的这种YouTube 影片，我全部都是在学习，就是跟亚马逊或者做电商相关的东西。我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看完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哎，我觉得这个亚马逊的东西很有搞头，能不能让我一起去参与。那所以真的在这个时候我才正式的去跳脱了之前换了不同的工作这个上班族的身份，然后来开始在从事我们做电商创业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你在那两个月准备期间其实你还有上班的，但是你后来跟你朋友说你要加入的时候，你是立刻就辞职了吗？还是说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也不确定到底会怎么样嘛，所以你是一边兼职的在做，然后到后期越来越好才辞掉你的正职工作？
其实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就一直在观察了，所以我其实是给自己两个月的时间去评估说到底要不要离开现有的工作。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学习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评估嘛，所以最后就是确定要做的时候我就离开，然后直接加入。所以其实也不是说这么快的就辞职啊，其实在这之前我有两个月的一个考虑的时间。
哦，你就是那种破釜沉舟的精神决定了，
啊，
你就是整个投入进去。就好奇像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有在做这个亚马逊嘛，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全部都是靠自学，网络上其实资源真的非常非常多，但是你真的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每个人不同的经验。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很多亚马逊现在这个电商这个环境，因为它本身已经非常的成熟，所以你一定要是透过这个数据啊或者是一些软体去帮助你判断，比如说你要不管是在选品上面或者是你在投放广告这方面这些内容，你都是很需要资料性的去佐证。那我相信说你从刚开始在做到现在大概经历多久的时间，然后我也想听一下大概不同阶段的转换是怎么转换的，从最开始两个人的新手慢家，然后到后期因为你有扩展到不同的市场，然后还有你们研发不同的产品，那个过程大概每一个的 milestone 大概是过了多久，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假设我今天想要尝试做这样子的创业的话大概会经历哪些阶段。
当初我加入的时候啦，我们的第一件产品我朋友已经慢慢的把第一件产品给做起来了，所以第一件产品是本身就有一定的销量，就还在就是刚开始的这个成长期，所以我加入的时间不是从零开始的。其实加入完之后我们很快就决定要去申请这个美国商标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做美国商标是不是就是要打算的往下一个阶段走，是不是打算要去 认真做品牌等等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这么多，我们之所以那时候要做美国商标，主要就只是因为亚马逊它内部的一些操作啦，因为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版位，不管是它的前台的 EBC 版位，或者是 Sponsor Brand 或是 Video 广告等等的，这些比较特别的版位，它是需要你要有这种美国商标的申请，它才能够让你去做使用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很快就是往下一个阶段走，就是走到这个美国商标的部分。但是后来真的要跨足到做品牌，这边我先补充一下，因为其实之前我跟我朋友啦，我们两个都是一直去看这种欧美卖家的影片吧，因为 YouTube 上面其实很多都是在讲这种欧美卖家怎么去操作，那其实跟中国卖家讲的会不太一样哦。如果说有朋友也看过中国卖家的这些教学影片，你会发现说中国卖家他们比较注重在于说可能你当下的这些操作要怎么做，而欧美卖家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business 要怎么跑，这个长远的品牌你要怎么去做规划。那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之下，就我们自己对于品牌的这个注重就相对的比其他卖家还来得高很多，所以说我们在做完这个美国商标之后的半年吧，我们就开始尝试着各种这种品牌的东西，经营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开始跟很多网红做合作，然后我们也开始制作我们的这个品牌官网，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 newsletter， 就是这种站内信啊，或者很多发送一些信件 promo 的这种信件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开始办了很多这种线上的活动，还跟我们的粉丝或者是跟我们的客人做互动，拿来产生更多的这种engagement，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品牌的东西。那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做品牌的行销方式是失败的，像是我们经营我们的部落格就没有成功，那我们的 YouTube 其实也没有把它做起来，那抖音也都是没有流量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尝试了很多事情啦，那也有很多的失败，但我觉得这些失败其实当下都觉得还好，没有关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全部都是低成本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需要你花很多的钱去做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觉得说其实我们 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反正你完成一样东西，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新的 skill，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我们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所以我们花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做这些跟品牌相关的东西。那大概一年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品牌字慢慢开始有搜寻量了。我们发现说不管是在 Google 或者是在亚马逊上面，其实搜寻我们的品牌字都搜寻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们的品牌字的这个搜寻量也到达了还不错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之后我们就开始想说，是不是应该快速的扩张我们的一个整个品牌或是整个市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两条路可以走，那一条路是在美国的内部市场扩张不同的产品线，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之一嘛，它的产值它的人均的消费价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第一条路就是打算说在这个美国市场，就是在一个很稳固的市场里面带更多的产品。那第二条路就是复制我们现有的这些成功的产品到很多不同的市场。那我们之所以觉得说复制不同的产品复制成功的产品到不同的市场是可以做到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 IG 的这个热度嘛。其实我们在做这个 IG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成功产品很多人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都会希望来跟我们做合作，那时候我们才觉得说其实我们的这一个产品是还蛮有，全球来看的话其实很多店都会希望来买购我们的产品。所以其实就有这两条路啦，一个是美国市场内部去扩张更多不同的产品线，然后一个是复制现有的成功产品到不同的市场。那最后我们就决定说两条路都一起做，我们就爆肝下去做，所以我们又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新的产品给它上架，或者是把我们的产品复制到各种不同的市场，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到现在开始也都还持续的在努力在做啦。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从一个可能白牌卖家或是一个新手卖家慢慢的成为一个品牌卖家，那最后再成为到一个可能全球卖家扩张到不同市场的一个心路历程。
记得上次跟你聊的时候你说你大概已经做了三年了嘛，所以 大家听你这样讲，是说你们最早开始第一个产品上线大概一年左右，然后稳定下来之后，你们开始去做品牌的申请，然后在那个一年之内呢，你们其实测试了很多不同的promotion 的方式，然后里面当然有失败也有成功的嘛，然后一直到第二年，应该说第二年结束第三年开始，你们才开始去尝试说扩展到不同的市场，然后同时也去研发不同的产品线，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常常在 YouTube 上面听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那个一夜暴富的心态，但是我觉得在你的音频，包含你音频里面讲的，其实真的是要非常脚踏实地，慢慢才有办法把它做得比较有规模化，这真的是需要一定历程的时间还有一个努力。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啊会有这种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市面上很多的老师他们给的这种刻板印象。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老师他们是想要销售他们的课程吧，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的把他们的做亚马逊这一个 business 包装成是，哦，你只要进来做很快的，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去全球这种到处度假，到处玩啊，然后很快的达到你的财富自由啊。所以他就会让很多人在进入亚马逊之前就有一个错误的期待。那我觉得这个错误的期待最可怕的是你进来之后，其实你就会有这种很大的得失心跟情绪的起伏，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进来做是不是就一定要做到怎么样，而不是说，哦，这件事情是我真的很想要去做，我真的很有兴趣所以才进来做的。我觉得这两个的这个开始的点就不太一样，那就会造就你后来做的电商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就会差很多啦。所以我是不太建议说大家一进来就跟外面那些老师想的一样，就是一定要一夜致富，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而是你要，对，你要感觉说这个是你真的很喜欢的，你要觉得说，哦，这就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你再进来做，然后脚踏实地去享受这整个过程，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广告，你知道吗？就是背后跑车，然后好像他在 villa 度假，然后讲的天花乱坠，就是说，哦，你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而已，但是我在国的 Amazon 平台卖多少钱，他们讲的太过于表面。而且就是有一个重点，我觉得像是说你刚刚提到第一年其实你是稳稳扎根的时期，就算是说你第一年你的第一个产品开始已经稳定在卖了，你可能也要把原本的这些获利拿去投资，比如说你是更多的库存啊，或者是你去研发下一个产品，就是那个资金的周转什么的，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考量的部分。
对啊，没错。而且其实像我刚刚说第一个产品慢慢做起来了，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没有这样想，就你当然你从现在去看你会觉得说，哦，那个时候就是很稳定，但其实在当下我们每天都是差的要死，我们每天起来就是赶快看业绩有没有掉，然后而且特别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主力产品啦，它是有一点淡旺季的，那其实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有这种淡旺季，所以说它一到淡季的时候，它那个订单每天掉，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淡季，但你过了大概一两年之后，你大概就知道说，哦，那个时候可能会卖得比较不好，你的心境才会比较的平复啦，不会像当初一样这么的紧张。这个时候回到当初看，会觉得说，哦，那个时间也不能算是非常稳定，因为当下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
因为像我现在每天我也是起来就会开始看那个订单，然后有时候比如说收到一些评论是比较低分，然后就会心里很焦虑。我就好奇说，像刚开始这些新手好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克服这种得失心，然后还有这种上上下下起伏的心情？
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有这种心情都是正常的心理现象啦，不用说真的是强迫自己去摆脱这种心情啦。那我觉得我的方法啦，我自己是觉得说，欸，假设你跟你朋友或是你跟你一两个好朋友一起去合资，那可能一个人出了就是15万台币，那你心里面想的最差的状况就是这15万全部都赔掉，然后可能回不来了，你一开始就要去想这种状况，而不是像我们刚刚是想说，哦，我投15万我就是想要一夜致富回来可能100万，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一开始你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说，哦，反正我就是这15万拿下去拼，然后拿下去，最差状况就是没有这15万，你有一个底线在那边，有这个时候你心里的这种得失的心的这种起伏就不会这么的大。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简单补充一下说我自己的感 觉啊。像我们之前有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嘛，我们做过很多不同的行销策略，也花了一些钱在上面，然后其实很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啦。那其实不只是这些这个行销的东西，那包括我自己的职涯也是一样。我换过六份工作，换了这么多工作，我就是每一份工作其实最后都是失败收场。所以我自己觉得说，面对失败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再试个一次就好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再去 try 一次，觉得这东西没有关系，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下一次到底会不会成功。像我们做了这么多不同的行销的活动啊，我们每一次下一次去做，我都抱着可能下一次去做就会成功的心态，然后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有这种尝试的一个勇气之后，你在面对这种得失心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的强烈了，反正你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下一次做就会成功，不需要对失败太执着，我觉得。
嗯，而且因为你从失败中你一定会有一些 learning， 你这个就是等于说你之后的一个养分。像你们现在做了大概三年左右，整个过程我们知道亚马逊它其实规范非常的多，然后很多时候你卖家其实是很无奈的，必须要遵照整个亚马逊的规则在走，而且亚马逊现在也其实是以顾客为中心。那我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困难或者是挑战，然后当时你们是怎么克服的呢？
好，没问题。这个挑战真的非常多，就像你说，其实亚马逊它内部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规则。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挑战不是它的这些规则，因为我觉得说，它这些规则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嘛。它本身的这个系统就不是这么好，我说对于卖家来说就不是这么的好，那客服也不是这么的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都公平的啦。我的心态啦是觉得说，亚马逊它提供了我们一个赚钱或者是一个创业的平台，那我们就是还是以一个感谢的心吧去面对它。所以就算它的这种卖家平台做的不是很好，那我自己还是蛮感谢说亚马逊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挑战，比较偏向是我们自己行销端的一个挑战。那这边我有两个还蛮悲惨的一个失败的案例，刚好可以分享给大家。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在做造型的盆栽啦，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市场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查嘛，所以我们第一批其实是订了非常非常多的货，我们订了好像两个40尺柜的这种货吧，就订了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个一定卖得很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完全没有负评，那几乎它的评价就是 4.9 颗星到5颗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超级高。对，然后我们有订我们的 IG， 然后 IG 上面有很多的狂热粉丝会一直 post 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那时候对于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啦。但最后这个产品是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最后卖不起来嘛。我自己归纳出它卖不起来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产品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会比别人还要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陶瓷，这种盆栽就是一个陶瓷嘛。那陶瓷在中国厂商那边，他们的工厂能够出厂的这种价格真的是太低了，我们绝对不可能打得赢。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们就是靠我们的造型跟品质取胜嘛。但我们的价格确实是比别人高了3倍啦，所以说真的以销量来说，就不可能跟其他的陶瓷的这种盆栽来相比。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它的淡旺季是非常严重的，等于说就是在可能母亲节啊或者是圣诞节啊这种有节庆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会爆卖。因为我们主要是这种比较偏向造型的啦，所以很多人会拿来送礼，所以我们这种淡旺季会非常严重。那这对于一个好的一个 business 来讲就不是这么的健全啦，因为淡旺季真的太严重了。觉得这是我们这个陶瓷花盆遇到的失败。那最后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货，大概一半的货都在中国啦，就是我们卖了大概2年了，现在还有一半的货在中国，非常的惨。对，可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不会完全卖不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说，我们从中国来慢慢的送，然后就我们一次就不要送这么多了，我们就一次送少量送少量，然后到美国，然后让它慢慢的去卖，慢慢的消化这些货，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法啦。因为其实我们这种陶瓷花盆的这个材积其实是蛮大的。那我印象中之前有一次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我们一开始送很多货嘛，想说他会卖很好，结果一拿到账单的时候吓死，他的这个仓储费一个月要12万台币， 这整个就是太夸张了，把我们所有利润都吃完了，这非常的可怕。等于说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几乎基本上是没有在赚钱在卖了。那反正最后我们现在的心态就很比较好一点啦，就想说我们就是慢慢的从中国慢慢的送，让它仓储费不要这么高，那然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些货给消化完就好了。那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这个陶瓷花盆的挑战，所以说我也一直在拿这个例子来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就说你们之后你们做产品，就算你们对于你们的产品非常的乐观好了，你们也要有一种失败的心理准备，然后也不要说一次把所有的货全部都寄过去，那真的非常的危险。如果卖不好的话，这个仓储费还是会把你打垮。然后第二个挑战是我们之前有在做帮这个科技厂啦做这个代营运的部分，就是我们帮他做这个亚马逊的这个部分，帮他投放广告，帮他上架，帮他做这个产品的一些 marketing 的活动。那那时候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产品的负评是很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心里，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是觉得蛮不爽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工厂这么多问题。可是我后来有转念一想，我觉得这不见得是他们工厂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个工厂里面的人都是工程师嘛，他们其实是工程师出身的，他们不是业务，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客人在想什么，所以他们是依照他们自己心里想的来做这件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是好的，它是一个蛮创新的产品，但问题就在于说这些工程师他没有想过说客人对于这些新创的产品他们是不会使用的，或者是对于这种比较新创的产品，他们是客人是对于这些规格是没有办法去搞清楚的。那当然这些工程师也没有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那以至于我们最后就是用这种比较阳春的方式去上架，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多。因为毕竟我跟我朋友我们都不是这种产品的一个终端客户，我们都不会去买这样产品啦，坦白说，因为这些是比较给那些科技宅在用的啦。虽然我们 study 很多，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的了解那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很多负评。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当初就是大刀阔斧，我们就把这个产品本来的 SKU 给删掉了，我们重新上一个新的 SKU， 就全部从零开始，评价从零开始，ranking 那些全部都从零开始重新做。然后我们有改过的这些改善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规格或是这些使用的说明都补充在九张图，或者是我们提供给客人更多的这种使用说明书或者是使用的说明影片。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好的，只是客人不知道怎么用，只是工程师他没有想过说客人他不会用这个东西。所以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自己把这些客人的这些东西全部给客人的问题全部归纳起来，然后叫工程师写一本使用说明书出来。那结果用完之后真的这个负评就没有很多了，那整个 overall 的星等也是在四颗星以上，那最后就是有慢慢的把这个产品卖起来了。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重来一次的话，我不会选择去接他们这个 case，因为这个 case 真的是太累了，这真的是我们不了解的产品，然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也不是在我们的一个可能生活习惯之中的，那你要特别的 就等于说你是没有办法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这样产品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盲点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失败的例子也是给大家分享，就是针对你不熟悉或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产品，你可以好好的去评估说到底要不要进场来卖。
我觉得你第二个例子除了做在你自己认知能理解的产品，那对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跟你的消费者沟通的嘛。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现在开始在做亚马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跟你的工厂的人沟通，然后你要知道说你的消费者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我觉得你要换位去思考，我在跟那工厂的人沟通，我可能会预设他立场，他应该要知道这些的，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些工程师他可能他的思考的角度跟你就是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就是会有沟通上面的误差。这也是我在这个时间短短交流过程中我真的觉得深深体会，尤其比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可能是在中国的那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些文化性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刚开始有时候说话会说得很满或什么，可是做出来可能没有那么质量这么好。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眉眉角角，就是 大家可能在沟通上会遇到的一个落差，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勤沟通。
那时候心里会一直想说就是怪这些工程师嘛，但后来其实心境转变会觉得说，本来就是要互相体谅嘛，他们就是工厂端，我们就是销售端，那本来就是要互相体谅，你不能期待他们工厂端去想到销售端的事情，他们我们销售端的事情会有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要去反馈给他们，那就是我们互相做彼此的工作啦。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就像是可能在一间公司我们有行销部，我们有业务部，那我们不能业务部一直去怪行销部说，哦，你的这个东西没有 promo 好的这种感觉啦，这样
互相去支援。
以上呢就是第一集的部分，非常多关于 Gary 他过去的一个经历，还有在做这个亚马逊的过程遇到的一些挑战困难，包含他如何克服的，所以呢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启发性。那在下一集呢，我们会再更细致的去讨论，如果今天呢你也想从这个跨境电商开始做起，或者是品牌电商开始做起，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